解释温州的教会。虽然今天有人没有到上海，但是主能用他的话来解释上海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表面来说我们都蒙恩典，从表面来说神给我们一个祝福，叫整个的大环境能够有利于福音，能够叫福音越过越广传，我们的工作越做越有效，人越来越多，不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工作发达，当你工作成功，是不是等于神的心意就完成了呢？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读主的话，他就用主的话来解释他的一生，来解释他的历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哪一个教会的历史能经得起神话语的解释的？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他说求你纪念，你看见吗？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，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句话，28章29章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你顺服，如果遵守神的话，要有怎样的祝福，如果今天违背主的话，要有怎样的祸，要有怎样的咒诅。那弟兄姊妹，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很清楚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犯罪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好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的确是在28章29章，你看见里面好多话，你特别一直读到第30章，你看见摩西讲了好多好多的话，但是现在呢，是尼西米挑选了两句，那两句呢，就解释了当时的情形，这两句就解释了为什么城墙是破的，为什么今天，为什么这个城墙被焚烧，表面上是这件事情，但那个属灵的解释是什么？属灵的解释是他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解释，他提出来的解释。那么这个解释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主的确应许说，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。但如果你仔细读那两章圣经，那两章圣经讲到以色列被掳有两次，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一样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说主第二次伸手带回以色列人。那第二次就指1948年那一次，不是指着公元前500多年那一次，不是，那是第一次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，尤其生命记的话，28章29章给我们看见怎样蒙福，怎样我们就怎样，你知道我们就碰到的就是死亡，那么很清楚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犯罪的话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。所以证明说，有一次的被掳不是掳到巴比伦，掳到巴比伦你不能说分散在万民中，你不能这样说，你只能够说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带去就是了。但是如果你读28章29章，的的确确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那一段，没有疑问的，也讲到那一段的归回。但是稀奇在哪里？稀奇尼西米他没有引那一段。我们讲过了，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的被掳，两次的归回。第一次的被掳是掳被是是是这个掳到巴比伦去，第二次的被掳是主后70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圣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从此有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全世界去。所以圣经才说，今天的光景，以色列人就好像枯骨四散一样，好像整个世界就是那个坟墓。也就有一天，神借着地震，借着地政治的板块，慢慢就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，今天如果要解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只有生命记讲的最清楚最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分散在万民中，严格说来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第二次被掳说的，是第二次以后我们知道才有以色列人被掳到中国，才有以色列人被掳到智利，才有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很遥远，包括纽西兰等等这样的地方。但是早期的被掳最多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，70年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回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犯罪的话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开启整本尼希米记的钥匙，否则的话你就把那个墙就解释错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尼希米这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被掳大概100多年以后的事，因着有些人没有回来，那么因着现在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，所以现在你看见是什么？你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是什么故事呢？是波斯帝国的故事。但是因着波斯帝国从古时一直到印度，所以你看以色列慢慢从一个地方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么其中有人就到了开封，是从波斯去的，到了开封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从开封去的呢？不是曾经有一度有撒士吗？因为撒士的缘故，所以呢，这许在开封里许多的人就有了 DNA 的检查。那么现在能够确定说，根据 DNA 分析的结果，那这些犹太人应该是从波斯那一带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你再给一点的时间，今天没有一个人比尼希米更清楚了。如果这些人要回去，老早就回去；如果这些人不回去的话，你可以知道说，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是被分散在50000的当中。所以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，不错，就做整个历史来说，是两次的被掳，两次的归回，一次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前，一次在主后70年。一个是在罗马底下，巴比伦底下，一个是在罗马帝国的底下，这是两件事情把他们都掳走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是主把他们，然后把他们从天涯把他们带回来的。那么一点都不错，弟兄姊妹，虽然尼希米他不是讲预言，但是他应用这一段声音讲到今天以色列光景，他不是光讲到从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件事情我们严格说来，所罗巴伯回来了，然后以斯拉也回来了，那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。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吗？对于救恩是清楚了，因信称义是清楚了，然后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大家都是祭司，正是清楚的，一本公开信，这是清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？难处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现在不是巴比伦的问题，不是真理的问题，现在问题是他们是被分散在万民中。所以记得，这是尼希米的感觉。当你分散在万民中的时候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表示说，我们本来城墙是一个的，我们本来是有城墙的，那个城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神的见证。而且当城墙没有破口的时候，你看你仇敌没有攻击的机会。但什么时候我们一有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一有破口漏洞，而且我们不起来征战，不起来对付，不起来让十字架来工作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当城墙一破裂，那个光景就是分散的情形。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把那个城墙解释的准确。否则的话，我知道弟兄姊妹，大家讲的城墙一定讲的分别，讲的城墙一定讲的圣洁，这都对，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洁也好，等等，都是执着什么？都是为着神的旨，都是为着那个见证，不是为着个人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尼希米的重点，当他读主话的时候，他应用主话的时候，他不是应用那一段。我相信以斯拉可以应用那一段，因为讲到回到圣地，讲到回到圣殿，见证圣殿重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疑问的，没有疑问的。今天哪里只要奉主的名聚集，你看见主的名，主的同在在他们中间，主的话也在他们中间，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你看见，虽然生命记讲到两面都有，但是很明显的，尼希米给我们注意的乃是他们分散在万民中。所以现在当你应用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，那个解决的方案在哪里？ 那个解决的路在哪里？见证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们都有聚会，都有主的同在，问题就是神的见证在哪里？今天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能不能让世界看见说，这个就是教会？如果是身体的话，身体是不可能四分五裂的。他们的确是很痛苦，但是他们仍旧在一起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分开，你赶他都不能赶走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在世界上看不见的，这是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看见主所要做的，你我就知道说，不错，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改革运动，借着加尔文，借着慈惠里，借着马丁路德，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后来你看见吗？的的确确，教会四分五裂。所以到了19世纪，有一个弟兄运动，接着有一班弟兄们也把他教会带回什么？带回到耶路撒冷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是从被分散在万民中，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做合一的见证。每个聚会都有主的同在，但不是每个聚会都是神的见证。有很多的聚会是完全为着方便而聚会的。在纽约，你不会讲英文，所以你方便的缘故，你用温州话聚会，你自然有一个聚会，这是温州的聚会。等一等，香港人说，不，我们只讲广东话，我们温州话听不懂，英文也听不懂，我们为着方便的缘故，好了，我们有一个聚会叫做讲粤语的聚会，然后有台语的聚会，这都是为着方便的。因为你聚来聚去，聚久了以后，如果一个不信的人来到你们中间，当地人他根本听不懂，他就不能够得救了。所以这样的聚集有主的同在没有错，但这样的聚集能代表见证吗？这样的聚集能给人看见说，这是主所要的吗？这是基督的身体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今天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可以有个聚会，你不能说只要奉主的名聚会，主的名都在他们中间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，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给大家看见说，虽然尼布加尼撒把城墙全部烧毁，甚至拆毁了，这是世界做的事，这不是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不承认这件事。所以保罗不是说吗，你们本来是肉体的，现在还你们还是没有长大，还是属肉体的。你们有人说我是保罗，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，这不是像世人的样子吗？世界上怎样，教会也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界巴不得这个城墙不在的，只要教会分得越多越好。不要忘记，每一个聚会都有主的同在，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个聚会是代表主的见证，我们愿意站在合一的这个，愿意站在一个合一的一个立场上，我们一同奉主名来聚集，我们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这样做见证，让人看见说这是身体的见证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每一个地方的那个灯台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尼西米所对付的是墙的问题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你以斯拉祭也好，尼西米祭也好，先是祭坛的恢复，然后呢是圣殿的恢复，然后城墙的恢复。所以一个是指着十字架，一个是指着教会，另外一个呢指着见证。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，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为主做见证。个人是如此，如果个人不诚实，个人在那里整天在那里欺负别人，然后这人怎么样，一点不合乎圣徒的体统，我们当然不能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还有生命，没有错，上天堂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我这个人是见证吗？我们是光是盐，这是应该做的。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这样做，你这样行，很多事情世人说我们可以做，你们也做吗？我们可以这样吵架，你们可以这样吵架吗？弟兄姊妹，世界上要看的是你是不是光，是不是盐。个人是如此，团体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大家忙着要主的同在，只要有聚会，只要我能够有那么多人就好了，我就很高兴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 当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光照亮他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